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
您好。我们说过，马可福音所描写的耶稣是一位风尘仆仆，一刻不停，殷勤服侍的主。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耶稣长篇的讲道，只从耶稣的教导里抽出几个重要的比喻来说明天国的真理。
同时呢，马可福音也用明快的笔调接二连三的提到耶稣所做的工作跟他所行的神迹，用这些来说明个人信心的重要。人必须要借着对神的信心才能够经历到他的能力。
虽然耶稣的名声渐渐地被人知道了，认识他的人越来越多，可惜当他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他家乡的人却弃绝他。即使耶稣所行的异能和智慧的讲道，也都没有办法叫他们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于是耶稣就只好离开他的家乡，到附近的村庄去传道。
这次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继续查下去。第七节到十三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如果我们根据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起道来作为他第一个阶段的工作，然后根据第六章第一节，耶稣回到家乡去传道，算是他的第二个阶段的工作。那么根据第六章第六节下半段开始，耶稣离开家乡以后，就可以算是他的第三个传道的阶段。
耶稣认为门徒的信心跟他们对他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可以让门徒参与传道的工作了。所以从第六章第七节起，耶稣就差遣他们出去传道。
耶稣赐给门徒赶逐污鬼的权柄，让他们借着这个权柄可以攻破撒旦的营垒。根据第十三节，当门徒运用这个权柄出去传道叫人悔改的时候，他们也真的赶出了很多的鬼，医治了很多的病人。
根据摩西的律法，像申命记十九章的十五节、十七章的第六节、民数记的三十五章三十节等等，都说到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事情才可以定准。所以耶稣为了不让犹太人有毁谤的机会，并且可以帮助他们相信，就差派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
同时耶稣也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不要穿两件褂子。也就是除了行路必须的装备之外，耶稣叫他们不要带其他养生御寒的用品，只要他们完完全全的凭信心依靠神的供应。
耶稣也叫门徒住在接待他们的人家里，但是呢，像那些拒绝接待他们跟他们信息的人，却要在离开的时候跺下脚上的尘土。
这跺脚的行动本来是犹太人从外邦地方回来的时候所做的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表示他们和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没有关系。所以门徒向那些拒绝他们不听神福音的人这么做，也表示因为那些人拒绝相信，他们就使自己和神的救恩无份无关了。
这是警告他们，他们要为自己拒绝神这个后果来负责任。他们已经被神弃绝了，他们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对，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那个拒绝施洗约翰的洗礼王也是一样的，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接下来这一段呢，就说到耶稣的名声怎么样让杀死施洗约翰的洗礼王寝食难安。
马可福音第六章14节到16节告诉我们，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洗礼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
我们知道圣经里提到好几个希律王，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当时犹大省的分封王就叫做希律，他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大希律。这位大希律王啊，曾经结过好几次婚，生了好几个儿子。这里所说的希律王就是他的第四任妻子给他生的，叫做希律安提帕，是加利利地区的分封王。
至于这段经文所说的施洗约翰，他就是做耶稣先锋的施洗约翰，他所传的信息对那个时代的人造成相当大的震撼。后来因为他勇敢地指责希律王乱伦，娶了他兄弟的妻子，以致遭到杀身之祸。
所以当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猜想耶稣是以利亚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个的时候，希律就断定他是施洗约翰又活了。可见希律杀死了施洗约翰以后心里一直不安。
马可福音第六章17节到29节就追溯了希律杀死施洗约翰的经过。我们先来念17节到20节。他说，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
这个希律王也就是希律安提帕，他的兄弟是大希律第三任的妻子所生的，叫做腓力。而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又是大希律王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儿子亚里斯多布的女儿。所以按辈分呢，希罗底是大希律的孙女，也是腓力和希律安提帕的侄女。那么腓力娶了自己的侄女希罗底就是乱伦，并且在这乱伦的关系里，他们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做撒罗米。
根据历史的资料啊，有一次希律安提帕趁着到罗马去探访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的时候，勾引了他的侄女希罗底，把希罗底从腓力的怀里抢了过来，然后娶了她。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利未记第18章第16节说，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利未记的20章21节也说，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所以希律安提帕抢了自己兄弟的妻子，而且这个女人又是自己的侄女，更是在已经复杂的乱伦关系上啊，乱上加乱了。
没想到哈，施洗约翰责备希律的罪，这却让希罗底怀恨在心，不但叫希律把施洗约翰下在监里， 而且一直想要找机会除掉约翰。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马可福音第六章的21节到23节说，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西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西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西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
这里提到的西罗底的女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撒罗米，她是西罗底和她前任丈夫腓力西律所生的女儿。那个时候啊，应该已经是一个青春的少女，她的美色和妖艳的舞蹈竟然叫好色的西律忘形地应许她说，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赐给你。
24节到29节，撒罗米就出去对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她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她就急忙进去见王，对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了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
西罗底听到这件事，立刻抓住机会，要求西律杀了他的心头大患。而西律明明知道，杀死施洗约翰是不应该的，可是所谓君无戏言，当着众多的臣子面前，他也只好守诺，吩咐人斩了施洗约翰的头。
20节说到，西律敬畏约翰，知道他是一个义人，而且还保护他，听他议论。可是底下的小字说，他犹疑不定。原文的意思就是，叫他大大的为难。西律的良知在女色的诱惑底下，大大的征战。但是他没有及时悔改，反而因为他的自大跟骄傲，就硬着心杀了他一度敬仰的施洗约翰，跟天国的福音失之交臂，实在是很可惜。
马可福音一直强调福音带来的两个结果，就是信的人得到永生，不信的人却要面对审判。紧接着西律王的大宴席之后，马可记载了一个耶稣所安排的大宴席来做对比。前面西律的一个宴席是一个充满了权贵、情欲、狡猾、诡诈、骄傲而导致失望和死亡的人间大宴席，而后面一个却是充满了神的怜悯、慈爱、慷慨，使人得到生命和满足的神国大宴席。一个是以不幸、拒绝作为收场的大悲剧，而另外一个却是叫很多人欢欢喜喜地惊艳到神的大能。
这个大宴席就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30节到44节。我们先来看30节到34节。门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 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当门徒照着耶稣的差遣出去传道，叫人悔改，信主，医治疾病，赶逐污鬼。他们回来分享工作的心得和成果的时候，马可福音在这里头一次的称门徒是使徒，并且说耶稣要他们和他暗暗的退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可是那些想要听耶稣讲道的人却不愿意放过任何机会，他们赶在耶稣的前面到那里去等他。
圣经说他们是一同跑到那里，这个情况实在叫人觉得很感动。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么的渴慕耶稣，他们怎么会费这么大的劲儿赶在耶稣前面到那里呢？
难怪当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他顾不得自己和门徒的疲倦，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
可见耶稣是多么顾念人的需要。当他看见人群好像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牧放，没有人喂养的羊群，他就忘了自己的饥饿跟劳累，反而不顾一切的去满足他们。35节到37节说，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
在那个时候，一般工人一天的工资大概是1钱银子，10钱是1两，那么20两银子也就是一个工人大半年的工资了。门徒用夸大的方式向耶稣形容，即使他们有大半年的工资在手上，也是于事无补的。
可是我们看第38节到41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
约翰福音第6章第9节同样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是安德烈找到了一个小孩，他带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也就是说5个饼2条鱼很可能只是一个小孩子一餐的分量而已。
而且约翰福音说的饼是比较穷苦的人吃的又粗又硬的大麦饼，而2条鱼呢，也是一种腌好的非常小用来配饼吃的咸鱼干。
可是耶稣拿起这些食物，叫众人整整齐齐地坐下来，然后耶稣为食物向天祝谢，分给坐在那里的人。相信神的犹太人对这个景象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向神祝谢和分配食物，这是他们的家长在每天吃饭的时候所做的事。
这个情景就好像以西结书34章那段预言的缩影，特别是以西结书34章的15节16节，那里说到，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是的，我们今天也可以借着耶稣已经完成的救恩，认识到出埃及记所描写的神在旷野牧养以色列百姓这个预表已经在弥赛亚到临的时候实现了。
可见42节说，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这句话实在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在里面。
而且啊，43节说，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这也应验了诗篇23篇第5节，说到他使我的福杯满溢。
神实在是一位既慷慨又丰富的供应者。我晓得犹太人在数人数的时候，他们一向是不数女人跟小孩，只数成年男人的。而且在公开的场合，妇女跟孩子也不能够跟男人在一起吃饭。所以要是吃饼的成年男人有5000，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啊，这个5个饼跟2条鱼至少喂饱了10000个人。
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耶稣能够使贫乏的地方变成丰富的宴席，使饥饿的人得到饱足。我们只要存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会怜悯我们，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所应许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是的，
也好像是在耶稣的主导文里面说的，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45节跟46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
耶稣本来是打算带门徒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可是因为渴慕的群众追踪而来，出于耶稣的怜悯，他就讲道给他们听，也用5饼2鱼的神迹喂饱了饥肠辘辘的群众。现在他终于有时间可以和神独处了。
嗯，这很可能就是45节特别说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差遣他们先渡到伯赛大的原因。结果呢，门徒在海上又遇见了大风浪。47节到52节，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所谓夜里约有4更天，是指凌晨3点到6点的那段时间。就在他们和海浪搏斗的时候，忽然看见耶稣在黑暗的水面上走，就以为是遇见了鬼怪，惊慌地喊叫起来。
马可对这件事情的结论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思想迟钝，对耶稣超然的神性还是不明白，所以看见耶稣借着他超出常人的能力在水面上走，就惊慌失措，以为遇见鬼怪了。
不久以前，门徒还自己接受了这种超然的能力，出去传道的时候能够和耶稣一样的行神迹赶鬼，可是当他们遇见考验的时候，却表现出他们对主的认识还是不完全的。耶稣不但是赐能力给人的大能者，他更是创造万物的主宰，能够超越大自然的限制。
这种情况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有些神的仆人，他们有讲道行异能的能力，也为耶稣救了很多的灵魂，可是当事情临到自己头上，却往往惊慌失措，做出错误的判断跟决定，以至于伤害了教会，叫很多的信徒跌倒。
可见有恩赐，有成功的侍奉，并不一定能代表一个人的信心，只有当他自己碰到考验的时候，才能够辨别出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的全能，并且依靠他。
马可福音再次用明快的笔调把场景带到了对岸。53节到56节说，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这些病人很可能是受到前面第五章那个患血漏的女人被耶稣医治的影响，他们相信只要耶稣让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他们就能够得到医治。耶稣也没有拒绝他们，让那些摸着的人都好了。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神常常怜悯我们出信的时候那种单纯的信心，听了我们的恳求，即使当时不明白，可是神还是施怜悯给我们。
还有，也许很多人是听见了那患血漏的女人所做的见证，鼓励了他们去求耶稣的医治，可见做见证也是非常有能力有功效的。
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单纯渴慕的心跟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不会拒绝用这样的态度来祈求他的人。
马可在他的福音书里记载这些，无非就是要我们有信心来依靠神。今天就查考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
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